谢谢诗班，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正道的经文，约翰福音11:1-27，然后41-44。我读黑色的字，请大家读红色的字。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就是他的兄弟。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愣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多马又称为地图马，就对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派了我来。在人生里面有许多的生老病死，在病和死的场合中，面对人重病或者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说话都会特别的小心，特别的谨慎，恐怕说了不合宜的话。我们留意到在这段对话里面，首先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耶稣在这段的对话里面说了一些按我们常人来说好像是不合宜不恰当的话。第二，耶稣会做一些按我们常人来看是自我中心的事情。在面对人重病或死亡的时候，我们有同理心，会顾虑人的感受，但是耶稣似乎不是这一回事，他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放在拉撒路的身上。他还说，还暗示拉撒路的事件是为了作为一个记号，也就是耶稣将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记号。第三， 若耶稣是凡人的话，跟你我一样是常人，那我们说他是一个低情商，他是一个自我中心，不按人情世故，没有同理心的一个自大狂、自我中心的人。但若耶稣是神的儿子，正如他所说的，他所宣称的，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就完全合情合理，理所当然。如果他跟我们一样的话，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只不过就是一个常人，是一个狂人。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留意这四点。那我们来看，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些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留意到作者如何介绍拉撒路进场吗？他提到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后面特别的提到他的姐姐玛利亚和马大，特别点名他的姐姐玛利亚，而且还说是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这事件发生在经文的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但在当时的读者明显就已经认识了马大和玛利亚，特别是玛利亚的名声已经是当时所熟悉的，所以介绍拉撒路是大家所不熟悉的，就要透过他们所熟悉甚至是很有名声的一个人物，也就是玛利亚。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再看他是如何的那么有知名度，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对于拉撒路，他就是一个大家不认识的人，只有透过他的姐姐才对他有所认识。我打个比方，我这样说好了，有一个牧师名叫郑思基，是活水福音教会中文牧师，就是花心牧师所在的那教会。这花心就是海外校园总前总干事，也就是爱城故事的作者，懂了吗？再不懂的话我再打个比方了，这活水教会就是这个活水教会四班所在的那个教会。这个四班每天每个星期练习真的是每个主日先试除了一两个，所以一年有50个主日都先试的。大多数的都已经没有四班的教会里面，我们仍然坚持有四班先试的就是那个活水教会，懂了吗？所以我们一看就看见拉撒路是真的 不认识的，大家都不知道的。但是当介绍他的时候，作者怎么介绍他？就说他是一个什么患病的人。你喜欢人家这样介绍你吗？我想拉撒路有很多可以说的，但是作者说他是个患病的人，名叫什么？拉撒路。而且第二次提到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这不是我们想被纪念的，也不是我们想为别人所知道的，也更不想这就是别人介绍我们给人的时候我们的特征就是一个患病的人。但是当你想一想的话，你会发现这句话是很适合用在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我们每一个人进入人生的舞台里面，我们肯定的都可以这样被介绍。纵然你不认识那个人，但是你可以这样介绍。如果你不认识我郑思基，但是你可以这样介绍我。郑思基他出生过，他衰老过，他病过，最后死掉了，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很悲观，但却是人生中的一个事实，是适合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有的人说，没有什么比死亡还肯定的，也没有什么比生命还没有把握的。这就是人生的写照，虽然听起来很灰，但是却是一个真实的。生病还好不是我们对拉撒路仅有的认识。拉撒路我们还知道他还是有其他的，所以第三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他姐妹打发人去，待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不简单，因为耶稣咒由释放，居无定所，你要找到他恐怕不容易啊。但是无论如何，姐妹俩打发人去见耶稣，耶稣说什么呢？要他的仆人去跟耶稣，见到耶稣的时候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所爱这个字不只是提供资讯，它更是什么呢？请求赶紧医治，而且特别的提醒主耶稣，病重的人是你所爱的。这不是一个陌生人，是你所爱的拉撒路啊。连不认识的陌生人，你走过他们求医治，主啊，我听闻你都医治他们，更何况这是你所熟悉所认识的拉撒路呢，更是你所爱的。虽然我们从经文里面看不见那种的语气，但是那种的无助，那种的渴望，好像充满希望，知道只要耶稣在的话，必定能够医治他。短暂的人生与永恒的生命，丹麦的哲学家齐克果提到，就好像两股生命里面的张力，一股的张力在拉扯，另外一股的张力在拉扯。好像我们一时感到好像人生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又看见死亡，但是我们又不甘心死亡之后我的人生就这样。所以齐克果说到，人生就是充满这两股实力的拉锯战，在你的生命里面尝试争取这个主权。当我们人生很风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那一股实力永恒在说话，好像我们不甘心人生就这样。当我们生老病死的时候，我们更是感觉到永恒在说话，好像人生就不止这样，不是这样就画上句号了，应该还有更多更远的。人就是活在这种短暂与永恒的拉锯战里面，直到有一天，当你能够看见永恒，听见永恒的声音的时候，你才会看见原来生老病死并不是人生的一切，也不是一种的句号。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说什么呢？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说过，一开始我说过，耶稣若是一个凡人的话，这句话是很没有同理心的，对不对？耶稣应该怎么要安慰，而且不是说下一句他说什么，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什么得荣耀。 也许并不只于此能够带来一种的安慰，但是到底两姐妹能够明白多少？她们大概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个死，不是人世间里面所说那个画上句号的那种的死亡，因为对于拉撒路来说，还有死后复活，复活之后有永生的生命。所以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不是你所想的那种死。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事情是让神得荣耀，让神的儿子就是耶稣我得荣耀。留意这里不是说拉撒路病中的原因是神，而是说整个的事件能够叫神得荣耀。这是一个神的儿子，如果他掌管生老病死，他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话，这一件他所说的就不是自我中心，也不是不合与不恰当，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考虑到耶稣本人当时没有明说，我们都在期待耶稣回答说什么，是的，拉撒路是我什么所爱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没有回应他，没有回答，也至少没有明说。但是作者约翰在这里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澄清，耶稣可能当时读者读经文的时候可能存有的疑问，那到底耶稣爱拉撒路吗？当然肯定答案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有第五节约翰所补充的，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所以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愣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留意到这里他提到一相爱，或者是素来所爱，耶稣没有明说，但是约翰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肯定的澄清，耶稣爱这一家人，不但爱拉撒路，爱马大，爱玛利亚。当苦难临到所有的人的时候，也许人生一切已经不再那么的重要了，这些的名利地位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种的点缀，也许最重要的这个时刻是你问我，这一辈子我爱过人吗？我有人爱我吗？耶稣爱拉撒路，这是你我做基督徒心里面最得安慰的。这个爱不是临时的，这是一向来耶稣都爱，没有做一件事情，没有说一句话，耶稣对这个家庭的爱是让他们产生质疑的。在这里我们看第六节，这是我们中文和本所没有翻出来的，但是在希腊文里面有这个连贯词，这个连贯词就是所以，也就是后面的是果，前面的是因。果是什么？就是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住了两天。耶稣没有赶紧出发，还多逗留两天，并且还要带上门徒。这个所以说明耶稣的动机，耶稣的行为是出于对拉撒路，是出于对马大玛利亚的爱。这是主对这个家庭的爱。按我们常人来说，他应当 马上出发。你听到你所爱的人病了，病重了，你不会赶紧今天就坐飞机，再怎么的需要请假买飞机票，放下一切的东西，你都赶紧回去。但为什么耶稣仍然在所在之地逗留了两天呢？这句话我们需要跳到十七节我们才能够明白。十七节说到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多少天了？四天了。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若早在，若早在，耶稣抵达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如果按这个路程计算的时间，我就不仔细讲了。学者计算了出发然后距离，然后他们的这种的路程，即便耶稣听见消息后马上出发，他抵达的时候拉撒路还是死了，不过是死了两天，而不死了什么呢？四天。所以难怪马大会说你若早在这里，但是这个若早在这里不是对耶稣的一种的责备责问，不是说耶稣你如果早一点出发，我的兄弟就必不死。即便当时耶稣出发去到的时候他还是死，他还是死了。我想马大在这里 的问题是说，主啊，若我兄弟病重了，我打发人去，我能够早一点什么找到你。在他病死之前，我能够早一点找到你落脚的地方，你马上赶过来，我的兄弟就必不死。所以若早在，若早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许多如果、假如、what if， 这句话且不是很熟悉吗？我若早知道，我若早点知道，后面是一连串的遗憾。也许这是一种，我若早知道这样，我的婚姻就不会如此。我若早知道这样，我的孩子今天就不会这样子。我若早知道，我今天健康也不会如此。我们人生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我若早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改变的。马大的若早在，正如我们人生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对于耶稣来说，问题不是至少在拉撒路的身上不是太早到，而不是太晚到，乃是什么呢？太早到了，过早到了。为什么？因为拉撒路死了四天，已经从人的角度来说不可能是什么呢？活过来了。我们也听说过一些的新闻，医生宣布这个人死后当天马上葬礼，但是在葬礼的当中这个人怎么样醒过来了，不叫活过来，是醒过来。所以就问到底这个医生宣告死亡这件事情有没有宣告错了，按照现代医学的知识你说他死了，但是他又怎么了醒了。也听说在同一天里面把 在这个死了，然后把他运到这个 funeral home 停放遗体，要做一些后续的。那这个 funeral home 的人进去，哎，这个人怎么坐起来了？然后他就怎么了？醒过来了。但是对于拉撒路来说，四天了，他们也认为他四天了，在那种热带的地方，身体都发臭了，已经死透了，不可能会怎么活过来了。如果你我心里再有任何的疑问，包括当时的人有任何的疑问的话，这是不可能的机会，非常的渺茫，死了四天再醒过来。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我想我们从这件事情里面，我觉得我有三颗心哈，要跟弟兄姐妹来到彼此共勉的。当我们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的时候，第一，我甘心做一个什么呢？平凡人。我甘心做一个常人。作为常人的话，我没有早知道的能力，更别说全知道。在我的人生里面，我只好靠着按着我所能够知道的尽力做好我的本分。如果人生真是有这些的遗憾，我也就甘心乐意的知道我就是一个常人。这是你我能够从拉撒路的身上看见的。第二，我安心做耶稣一向所爱的人。世事难变啊，幻变。我刚才说过，这个最没有把握的就是生命，最肯定的就是死亡。但是你我信耶稣的人能够安心做耶稣一向所爱的人。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里面，你我的亲人，你我也好，都要面对死亡，但是我们心中充满爱，充满神的爱。即使你没儿没女，即使你丈夫妻子离弃，好像你自己孤单上路，但是我告诉你，你若是一个基督徒，你安心做耶稣一向所爱的人，心中满有神的爱，知道全知全能的神在我们人生的苦难里面，他既不误事也不误时，他知道是两天、四天，还是六天、八天、一年，他从不误时。我安心做耶稣神所爱的人。第三，我在离世前忠心做耶稣交托我去办的事。过去的疑惑啊，过去的遗憾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你就甘心做一个平凡人吧。但是今日多少也掌握在你的手中，主今日交托给你做的，你忠心的去做，不要到人生见主面的时候你才后悔遗憾。今天圣灵说话，有耳当的就应该听和顺从。如果神已经交托你要去做的，吩咐你要去做的，而且你清楚的知道这是什么的话，你赶紧去做，那你就做一个甘心安心忠心的一个人。若缺乏这三个心的话，耶稣接下来所说的也许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是有上帝的人，我们是有耶稣的人。我们如果知道甘心、安心和忠心的话，那我们就不至于跌倒。耶稣说了这件事情，指的这个打用石头打死他的哈，是在10章30到31节里面。因为耶稣在那里说到，我以父言为义，他们把耶稣解释为这句话，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答案当然很肯定的，就是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们用石头要打耶稣。他说的是这件事情。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的，他们却以为他是说他什么了，照常睡了。那睡了在这里指的是死而复活，因为睡了就会睡醒，醒就是指复活。但是在当时来说，睡了跟今天也是一样，这是死了的一个代语。那我们在华人里面也有很多这种，我们不说死了，我们说什么了，走了，去了，不在了，那其实是死了。那有一次我还记得印象深刻，很久没有联络了一对夫妇，我忘记了是丈夫还是太太打电话来，那我们就联络上了。然后谈了，当然我就问他丈夫或者是另外一半呢怎么样了，他说走了。在那短暂的时刻里面，我脑海里面要在想，他走了是他出门了吗？走了是他离婚了吗？走了是他什么死了？又没有上下文在那个时候我要去诠释这个走了又得要从他的语气里面去看，他讲的是很悲伤走了，还是他讲的很快乐走了。也不能说快乐就不是，因为他可能婚姻不好，他走了他很高兴，所以好多的就在短暂时刻里面要做那个决定，到底走了是怎么一回事啊？是指什么呢？所以不要怪门徒在这里，他们以为指的是什么正常的睡觉。当然耶稣说拉撒路死了，所以当时拉撒路就知道当时耶稣就知道拉撒路是已经是病重而死了。在那一刻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那他就强调他会什么呢？睡醒，当然指的是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我在指出欢喜，这不是一个常人所说的。你当听见一个人病死，一个你所爱的人病死，你会欢喜吗？你会喜乐吗？即使是基督徒知道这个人回天家了，是你亲爱的人，你也会忧伤，你有 grieving 的一个过程。虽然你知道应该什么了，喜乐不应是有希望，不应该是绝望的，但是按人常理来说，这样的话听了都好像很不合适。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知道拉撒路能够从死里复活，他知道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有一天都要从死里复活。而且很快的，我们看见这一群人因为耶稣，马上在几天之后，在那里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众人从哭泣转为什么呢？欢喜快乐。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整个的事件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他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更重要的是，拉撒路的死和复活不是为了拉撒路，乃是为了门徒能够看见耶稣。很快的，我们进入12章、13章、14章，关于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从埋葬，从死里复活，那个对整个门徒，对全人类的那种的意义。难怪门徒当耶稣复活之后，他们由垂头丧气转换成为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有那种的动力去传福音。为了相信，那到底是相信什么呢？23节就是耶稣所说的要相信的内容。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的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在这里讲的，用一句话简单的总结，就是信耶稣的人，无论是活着的时候孩子已经过去的，在睡了的这些的圣徒们，他们都已经有永生了，在末日必然会身体复活。这是一个的相信，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知道，这是我们拥有的一个信念。马大说知道，但耶稣问的是相信。知道还不够，但是更重要的是相信。相信不只是有这回事没这回事，相信是一种的信靠。你信靠神吗？你信靠这位叫人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权势的主吗？在人生生老病死，当你我被介绍的时候，真世纪啊，他出生过，他老过，他病过，他死掉了，但这不是什么句号，最后还有什么呢？他复活了，他复活了。有一天我们都是这样被介绍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以这个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请大家起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我邀请你来信靠这一位耶稣。在人生的旅程里面，当你我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我巴不得你后面跟我一样还有一句，按着应许他复活了，你复活了，我复活了。如果你要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的话，我邀请你来跟我做这个信靠耶稣的祷告。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做，我们也来做这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赐下新的生命，做你的儿女，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要信耶稣，你也做了这个祷告的话， 那待会结束之后来找牧师，牧师有个小礼物送给你。